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是目前中原大学以及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董事长白培英长老。由于他过去到现在有许多杰出的资历与头衔，因此我们今天取得白董事长的同意，待会儿我们就称呼他白长老。在白长老数十年的职场生涯里面，曾经担任过财政部证券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财政部长、中国商银董事长等等，可以说对台湾的财税、金融、证券业贡献良多，是台湾财政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他的清廉自守也为人津津乐道。公职退休之后呢，白长老并没有选择让自己清闲度日，反而投身于诸多基督教机构的服事里。今天来到云彩飞扬，白长老当然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见证基督信仰在他生命当中的重要地位与美好的带领，也分享上帝在这个看似平顺的人生当中给过他哪些考验，又是如何带领他从风浪中走过来的。那么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白培英白长老的生命故事。白长老，欢迎您。
谢谢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平安。
谢谢您来到今天的云彩飞扬。那么白长老已经超过80岁了哦。
是的。
感谢主，身体看起来很健朗。
感谢上帝。
那么白长老是67岁从中国商银退休下来的，
对
吗？
对对，是的是的。
那么往后在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你好像忙碌依旧哈，是不是在您退休的时候有立过什么样的志向啊，让你的退休生活的充实并不亚于你担任公职期间？
我在退休的时候，有人来找我继续担任金融证券方面的这些盈利事业的董事啦，甚至董事长。当时我就有一个心愿，也是立了一个志，就说从今以后我决定不再做任何盈利事业的负责人也好，董事也好，任何职务也好，把剩下时间从事福音以及公益的事情，来回馈我这几十年来所领受的恩典，甚至于国家社会对我的培育，希望能够在余年对社会大众啊，以及对于慕道的朋友啊，能够有所帮助，这是我一个心愿。
所以这些年您投身到了哪些社会服务的工作里呢？
我是担任了中原大学的董事长，投身在教育工作了，改换一个跑道了。另外就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这个机构是借着文化层面呢，来从事公益以及福音播种的工作，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工作。另外就是 在教会里面有些个服事，有时候站主日讲台来传道。同时呢，最近这几年来我又到监狱去，向监狱里面的同学们呢跟他们讲一些人生道理，同时引他们能够来追求基督的信仰，让他们能够生命得到更新，让他们前途给充满希望我想这是我这几年来所做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顺着退休时的志向，就在多方面来造就人啊。
是。
那么从我搜集到的资料看到说，白长老您是1929年出生的。
对。
那么请问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河北出生的。
那小时候的家庭背景跟成长的状况如何呢？
是我的家庭，当时我离开我老家是很小的时候，当时抗战，那么我们就离开了老家河北，到了四川。到四川以后呢，我在四川读中学，以至于后来读到大学啊，读了川大，读了一年多。我的父亲是一个军医人员，母亲就是在家里来操持家务，因为我们兄弟有四个人之多，所以勤俭持家啦，讲究孝顺啦，兄弟友爱啦，我想这个家庭伦理啊，算是成长过程里面很大一个养育的工作在里面。后来38年，我跟我母亲个兄弟就跑到台湾来，所以后来就跟我父亲也分开了，这样情形。
所以您在大陆的时候只读了一年多的大学，
对，
来到台湾之后还继续一部分的学业吗？
是，在后来以后，当时正好台湾省立地方行政专科学校招生，所以我就读了甲种财政科。那毕业以后呢，后来经过一个就业人员考试以后呢，就分发在台北市税捐稽征处来服务。进入机关服务之后，当时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复校以后呢，我就在插班插到东吴大学法律系的二年级，在那个时候就半工半读的把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课程把它读完了。这是我来台湾的求学的经历，这样情形。那么就大学毕业以后呢，因为工作很忙，我就没有再继续深造读硕士。不过后来我在就业了若干年之后，在财政部工作时期，当时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了一年的国际租税研究的这个计划的一个研究生，那里做了一年。不，那个计划是不给这个学位的只是给你一个证书，这样子。
嗯，是。那么刚刚白长老也提到说后来就忙于工作了。
对。
所以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公职。
对。
那么刚进入公职前的几年经历大致是如何的呢？
开头是在台北市税捐处工作，那个时候恰好台湾正在推行第一次的租税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的计划，就是推行统一发票。那时候呢，我们就参与推行统一发票的工作，可以说统一发票制度建立，我们这当时的年轻小孩子还有蛮大的这个参与的。那个之后我想就谈到我的信仰方面的事情了。毕业之后呢，工作赚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了，觉得好像生活也没有困难，一方面一点钱可以给家里面，给我的母亲啊，然后弟弟妹妹就学可以用啊，一方面自己啊也有个收入呢，有个单身宿舍呢，那也蛮好。不过在那样光景里面，就觉得说每天朝九晚五，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就没有事情，东晃西晃，就是人生好像没有一个主轴，没有一个目标一样，心里就有点漂流不定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单身宿舍里面的一位同学，他跟我在不同的分处工作，我们在宿舍里面偶尔见面，那就发现呢，他的生活，他的余暇时间利用跟我们这些个单身光棍儿有点不大一样。他非常的有规律，早上起来一定是读经，礼拜天一定去做礼拜。那么我觉得蛮好奇好像他是一个 外星人一样，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礼拜六啊，找点小娱乐啦，看看电影啦，甚至于打打小麻将都有的啦。那不一样，我就蛮奇怪的，这个人怎么会跟我们不同呢？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早年我在成都住的时候啊，我母亲也曾经带领我到教会去过，参加过儿童主日学啊，所以对于这个教会啊，也不是那么太陌生。那么这位同学又有那么一个不同的生活情形，我就蛮想去跟他聊聊啊，到底到教会去是什么一个味道啊，这对人有什么影响呢？聊天时候呢，我们两个就辩论有没有上帝。那时候我在东吴大学在读书啊，就学的理哲学、逻辑学，就是讲推论，对不对？大前提、小前提，推论一个结果。我说你把上帝推论过我看看，你能推论出来我就接受，你推论不出来我就不接受。他怎么讲我就不相信，怎么辩我就不相信。那我们两个辩了有一个月之久啊，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辩了半天你也不接受，有一个办法，你到教会去听听看。如果你听了以后你再不接受，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你这个玩世不点头我也没办法。那我说好啊，那我去教会就去教会吧，那我谁怕谁呢，对不对？我就去啊。那教会一去听了以后呢，就觉得不能够罢手，就一直想听下去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大概听了一年多的时间呢。有一次在吴勇长老在站讲台时候啊，他讲完以后一呼召啊，哎，我就不自觉的自己举手就觉知了，就接受了。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是圣灵在里面做工啊，哎，让这个玩师傅点头人了，也点了头了、啊、那时候我就受洗了，就成为基督徒了。
那么这样子一受洗之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
受洗之后啊，就觉得说好像在人生的海洋里面呢，有一个停泊的港口，或者说一艘船有这个舵是一样了。尽管我忙碌，尽管我也在生活上面，在世界里面呢，去一样的来上班、下班、吃饭、穿衣等等，可是觉得不像过去那样的飘飘荡荡的。哎，到了礼拜天，我就愿意到教会去，啊，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来接触，就比较不太愿意像过去那样的去消磨自己的余暇时间了。哇，这就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啊！我看这是初步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就是人是有这个方向了，有了目标了啊。到人活着是干什么呢？或者乃是要得一个新生命啊，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路线啊，能够知道有上帝的这个地方啊，我想就比较好像有了主一样啊，就是六神有主了。
所以白长老当时开始感觉六神有主的时候大概就是27岁蒙恩得救的时候。
是是是、
啊。那么接下来其实上帝带领你在公务员的生涯当中是蛮平顺的啊。那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也分享一下说那些年经历了哪些职务，那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事？
我在27、28岁的时候啊，我就好像是担任了这个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的第一科的科长，那是管当时所谓叫盈利事业所得税，也是一样，是一个蛮大的科，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职务。那个职务上面很容易会跟商家接触，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商家的馈赠，或者说是红包吧。那当时我们就告诫同仁，就是这方面要特别要注意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跟商家有这些往来，免得自己操守发生问题，甚至于会犯了法。那我自己当然也遇了这个光景，也有人送东西到我家里来啊，我都退回了。 有件事情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啊，也觉得心里有点抱歉的，就是有一年这个屠宰商工会的理事长，台北市的，来找我，他说我们今年度我们屠宰商的这个标准利润率啊定得过高了，跟我们实际的赚钱情况不一样，他说请科长帮帮忙啊，你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照实际情况呢给我们来降低一点。那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是报了财政厅决定的，财政是我们上级了，我说你有什么说明啊，什么理由，什么证据，你把公司送来，我们替你转到财政厅去核定啊。他听了以后，他就把公司送来了，送来以后呢就转到财政厅去核下以后呢，哎，果然就采纳他们一些个理由了，就逐一降低了，降低以后他倒很高兴，就到我家里来看我，他提了一桶饼干来看我，我说你先不要走，我说我看一看，打开一看，饼干盒里面有一包东西，我一摸是钱，
嗯，
我就立刻奉献，我说你拿回去，拿回去。不久到了中秋节的时候，他又来看我，他说白科长过节了，我来看你，我这次绝对没有送你任何东西。他不过你知道啊，我自己是一个土商，我自己也卖肉，我今天留了一块腿肉啊，搁在巷口的米店里面，你出去散步就从米店把它带回来，这是我的心意，这不是说我要买通你和贿赂你，我们的事情早过去了，是我的心意，你如果认我做朋友你就去拿。这话说的蛮重，那这样讲我就心里蛮犹豫的，因为这个事情的确也过去了，也不能说是贿赂我，也可是我转眼一想，我说理事长，我们还是不要拿吧，我现在还在职务上面，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不在职务上面了，那个时候你再送我一块肉，我说我一定欣然接受，我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嫌疑啊，我还是不拿比较好，我务必请你原谅我。他看了我一下，当然非常不高兴，那我以为这事情就结束了，过了不久他在我们办公室走廊上碰到我了，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了。哎呀，我想我得罪他了啊，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他们人情世故啊，这是非常非常不给面子啊。不过我说我只有如此了，没办法了，他能谅解，许以后能谅解，现在不能谅解，一照算了。那这些一桩过去的事情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太决绝了啊，但是那时候也许我不能不这么做。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审核账簿的时候啊，有时候要复查，什么叫复查呢？就是我们查完了以后呢，他觉得你查得太重啊，什么地方你该认为认可的你没有认可，我申请复查，有这程序的。那复查以后呢，我们就按照复查理由再重新审查过，有理由的我们都给他平反了。平反了以后，这个复查会议我是参与的一个单位主管。那每一次看到我们的案件复查上来呀，我都好像在替商家讲话一样，好像都没有替原来我们查的人辩护。久而久之啊，就传到外面去了，有人就告到财政厅去了，就是这个白某人呢，一定是有了好处。怎么啊？他们自己查的案件，人家一申请复查，他就采认了，就否定自己原来查的了，这显然有问题啊。他怎么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不替他们自己查的结果来辩护呢？告了一状呢，那餐厅就派人到我家里来密查，我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呢，财政厅有一位专门委员到我住在永和的地方来，开门进来四围打量了一下啊，打量一下，后来就告辞。他就说了这么句话，他说白科长，我不知道你家里是个光景，就回去了。后来我才听人说，他回去打了报告，他白科长没有问题，他家里面呢等于说家徒四壁一样，这样的一个家庭啊，他怎么可能会贪污了很多钱呢？ 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上帝在那里有眼睛，他会主持公道的。我想这是两件小事情。
对，这是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确实很多的这个关系的掌握是很两难的，
是不容易，不容易。对，
但是白长老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啊，就是让人家看了之后就更相信说你的清廉自守是很确定的啊。
这是神恩典，神恩典让我心里有这么一个种子。因为我家里一向也都蛮简朴的，那信主之后，因为圣经里面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任何不义之财，我们做基督徒的万万是不能去碰它的，不然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将来就是会后悔莫及的。
是，后来白长老有一段时间调到了彰化南投一带，
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故事。当时我们也到外面去复查啊，出去都一组一组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科长，那我去配合一位审核员，我们就复查一个大的公司的一个账。复查时候呢，公司当然就很要接待我们。我们说你都不要客气，我们查完了我们就回去，你就到两杯白水好了啊。查完之后呢，他讲的有理地方呢，我们就回来就给他平反了。这件事情我们这样办过了就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跟当时的财政厅的厅长啊，大概是亲戚，他并没有时间关照，就跟他反映了一下，哎，说是台北市税源处现在风气不错啊，你看现在他们出来查账的人复查人呢，都规规矩矩的，哎，都不要我们干嘛，完全都不要。那上面就问啊，那是谁呀、啊？哪几个，他说你比如说是谁是谁啊，就说了我的名字，那么就给这位厅长呢有了印象了。有一次呢，他就到台北市来巡视，巡视听完简报之后呢，要走之前呢特别召见我，看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啊。后来就跟我鼓励鼓励几句，那我长官鼓励很好啊，我就感谢了走了。这个事情过了大概半年多吧，他就发布我做南投税源处处长，完全我不知道的。哎，那时候我30岁。
所以从科长就升任了处长。
对，非常非常特别的，用现在话讲跌破了眼镜吧。后来有人跟我讲是这个原因。到了南投我2年多都很平顺了啊，后来调彰化4年多，在彰化几年里面非常非常忙碌，所以好像对于教会生活就有点远离的味道了。直到后来我太太生了病，生一场大病以后，才开始重新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了啊。我太太得了什么病了？得了一个查不出来的病，在腹部啊，就觉得痛，而且热，而且发烧，很长时间，在彰化医院看都看不出来，就去台北荣总去看。荣总很有名的大夫也看一个月，做各种检查也检查不出来的原因，那么又回到彰化去。彰化当时基督教医院有一位蓝院长蓝大卫，那么我去拜访他，拜访他时候呢，他好，他说你带太太来，我这有一个美国来的一个医生啊 ，Dr. Wilkerson， 名字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可以给你仔细来看看，他不是一般的门诊，他特别看这些比较重的病，给他看，他也看不出结果，他而且很热心的。去到台北荣总调出来所有的病例啊检查报告看，回来跟我说，我看了所有的检查报告查不出原因来，但是你太太一定是有病，他说我建议我们打开来看好不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我想怎么办呢，你不打开看也不能够了解啊。哎，我跟我妈妈商量，好吧，打开看吧。打开以后啊，才发现里面是一颗一颗的东西，然后呢送到台大医院去检验，就发现是结核性的腹膜炎。当然我们心里非常忐忑不安，我跟我妈妈就那时候开始热切祷告了，说啊，这是真求你的怜悯吧，饶恕我们过去的这个不敬虔，求你自己来医治他的病。那么就用药用了2年多才全部把它菌子把它杀掉，这是一场大病。那个大病当然也换回了我们对主的信仰，一切的遭遇都是一种慈生爱索，要把我们拉回来。那以后我就调到台南市税捐处，1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当时行政院成立了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民国57年到58年呢，就要找一个税捐处长到赋改会来研究所谓加值营业税，就找了我，问我要不要回来。你知道吗？那是很大一个选择，因为在地方工作做税捐处长，他的待遇非常好，有一个黑头汽车，有一栋公家供给的蛮宽敞的房子，而且有奖金，有法院奖金，也管到300-400个人，在地方上面呢又是地位蛮高，说钱有钱，说权有权，说名位有名位。那如果回来到赋税改革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工作的话呢，它是一个临时性的编制，是一个专门委员，待遇呢就比税捐处长就差了很多，也没有职务加级，也没有奖金，也不管房子，也不管车子啊，所以待遇差了蛮远蛮远的。而更重要是，当时我母亲跟我住，我那人也在当地的银行工作，那我到台北来，他们又怎么办呢？所以要给我考虑一个礼拜啊，那几天总是不能决定，到最后一天，那我就跟我妈妈跟我那人商量说，我们还是做祷告吧，一起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白培英长老。80多岁的白长老因为公职退休之后，立志要从事与福音相关、与社会公益相关的事务，因此目前除了是教育单位、福音机构的董事长，也承接讲道、监狱分享等等的事工。在前面的分享中，白长老跟我们谈到了他自己成长于一个讲究伦理的健康家庭，从大陆四川到台湾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也认识了基督信仰。而后在大约40年的公职生涯当中，人生除了因为基督信仰有了方向感，也因为信仰中的教导让他廉洁自守，这样的操守也让白长老得到了长官的器重，获得了不少升官机会。在忙碌的职场工作中，白长老曾经与上帝疏离，但是因着太太生了一场大病，白长老寻求上帝医治的过程中，与上帝又有了亲近的关系。1969年，白长老在待遇、权位都很不错的平顺生活中，工作却出现了一件令他难以抉择的邀请。当时的赋税改革委员会希望请他回台北接任一个临时编制的专员工作。白长老要不要答应呢？他祷告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就继续来请教白长老。白长老，您之前说这件事情让你每天辗转反侧，很不安哦，那么就跟母亲、太太祷告寻求，那后来的结果如何呢？
祷告完以后呢，还心里很不安， 因为别人都说当然不能去啊，你这么好的优渥的待遇怎么去那个地方呢？那临时编制结束以后不要去哪，可是心里面觉得非常不安，所以因此就祷告，祷告完以后还是不安。我妈妈对我讲一句话，感谢主，老人家有圣灵在心里面跟他说，他说你如果始终心里不安的话，表示你应该去，你不安表示你觉得不去心里过意不去，表示你不安，那就圣灵在你心里工作了，那你应该要去。所以后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当然这个物质条件啊，生活环境啊，比台南差得太远太远了。那么我就住在景美啊一个地方，找了一个房住景美。从景美要坐公共汽车要转两次到那个地方。你要想象当时那个交通工具，台北是只有公共汽车没有捷运，而上班时间呢那个车子都满得不得了。有一次下雨天挤公车，我穿了雨衣上去，还给别人骂，那你这穿雨衣把我们弄湿了，有人我衣不脱掉啊，还骂一顿，我心里非常窝囊，非常可以说无助了。但感谢主，一方面就这个物质条件看我是大不如前，另外一方面我回到教会了，然后半年多以后我太太调回来了，在台北我就安定下来了。回到教会里面，那么慢慢参与教会的工作，参与服事，接受这些个一点造就，后来才教会里参与点服事。而且更要紧的是妇改会结束以后呢，我就被派到财政部工作。在财政部里面，那从第二处处长到第一处处长到副处长到行政院，那以后的工作的调整我想都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假定我当时在台南不是因为圣灵在我心里面搅动让我心里不甘回台北来的话，我想我以后的生涯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神带领我们的工作实在当时看到不如人意了，事后发展神他的掌握他的安排都是说人心未曾想到的。大概我想有两年吧，妇改会是民国59年结束的，结束以后我到财政部去了，工作就是一般公务员一样了，也就正常一点了。
那么所以整理一下的话，就是白章老师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工作，在台北的时候接触到了信仰。
对。
那么后来呢调到了南投彰化台南。
对。
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跟上帝比较疏离。后来在重回教会之后，我想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就是一直深深的在影响着你。
是，以后就不错，以后就带领我前面每天的生活啦，每天工作啦，这个信仰就一直跟我很有关系。
所以也让你在退休的时候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对啊，我想这是蛮要紧的，因为人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那么离开财政部，后来到了行政院，后来又到了证券管理委员会，那个工作也是很忙碌的工作，也遇到很多压力、逼迫，甚至于恐吓。有人打电话来说你再要来整顿，我们就给你黑刀子进白刀子出。所以那两年多时间，如果说我没有一个信仰的话，没有让主给我力量的话，我觉得我早就做逃兵了，我就不愿意做下去了。但感谢主，那两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做逃兵。以后财政部改组，那么我就被调到财政部去做常务次长。
白总刚刚提到嘛，这么多的忙碌哦，那么家里太太应该是贤内助了哦，所以是不是谈一谈夫人是怎么样的一位姐妹？
是。我们是在大概是民国47年结婚的吧，我是在43年信主的，他在基隆信主的。那么结婚以后呢，他就照料家务，同时自己也上班，也照顾我的母亲。那以后我调动了，他也跟我一起调动。他跟我调动，他就吃亏，他就不容易调升了。他都不以为意了，都是以我为重了，可以说帮很大的忙。后来我调回台北，那么好不容易半年以后他也调回台北来，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他可以说全心又照顾这个孩子，可以说完全帮助我，非常的简朴。即便后来我做的工作比较位置更高一点，他也没有显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穿着啦，或者态度完全没有变，他依然在台湾银行做他的工作。 那么家里面大大小小的家务都他一手照料，也是让我完全没有内顾之忧，无怨无悔的照顾我，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他。所以后来我们婚后44年，我们俩都退休以后，他就被主接走了，我是非常非常舍不得的。那段期间里面当然对我的信仰也有蛮大的一个打击啊。退休之后，本来一方面我想做点公益事业了，特别福音工作了，一方面我想也好好带他能够抽点时间去游玩一下啦，世界跑跑啦等等啦，因为过去他很忙碌啊，带他出去出国之后并不多了。但没想到他突然就得了这个末期的肺腺炎，他现在离开我已经10年了，当时对我有很大打击，因为当时我安利长老也和我教育也有服侍，也有住这个讲台等等，突然令我临到这个情形，那我就非常的受了这个打击啊！医生说他已经末期了，顶多只活6个月而已了，没有药可以治了。那当然我就向神来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为我祷告。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来祷告，我说既然都已经如此了，都他是在地上的岁月已经到了尽头了，我就祝你把他就接走，不要让他在床上啊辗转反侧，或者那么难过啊，那么痛苦的情况，呼吸困难，都带氧气罩的，你早点把他接走就算了啊。我说不然你就像当年你行神迹一样，你就行神迹让人全部复原啊。我说我也不坚持你要怎么做，哪一样我都接受，行神接受。可是主哪一样都没有听我的，结果在上拖了3个月才被主接走。非常非常痛苦，要人抱上抱下，也不能吃东西，呼吸困难，讲话都不能讲，很难过。所以因此被接走以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所信的这个主并不是那么慈爱的主啊，也不是那么听祷告的主。我说在人看来我的祷告合情合理的，我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行神迹治他，我只求你说你要么把平安接走，要么别让他受罪，合情合理。2-3个月我回不过神来啊，很多朋友劝我，我都不接受。但是感谢主，圣灵在我心里面开始动工了。他让我想到几件事情。像第一点，他陪了你44年之久，这44年你以为你是该得的吗？你有这么一个好的太太帮助你，让你在无论工作上面也好，在教会服侍也好，让你能够全心全意投入，没有后顾之忧，照顾你的妈妈，照顾你的儿子，你认为你是该得这个福气的吗？你是何德何能得到的呢？你不感激吗？这第一点。第二点，医生说他的病只有半年时间，但居然让他有3年时间之久，这不是很意外的吗？这不是恩典吗？你怎么都不想到这个呢？你只想说有个神迹在他身上，或怎么照你所求的，其他你全都不想。这么在我心里这么一讲，我说对呀，我说我完全忘了神的恩典了。我如果说他身上这样情形是一般世人都应该经历到的，我有什么特权说他就不要经历的，对不对？主已经听了我祷告，有3年时间我们还是相依相守啊，在病里面我们更亲密了，常常牵手一起到哪里走走走走啊，到菜市买买菜呀、啊，我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后来我想对呀，我说完全我错怪了上帝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重新再回来再开始服侍，而且感谢主我能把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因为有这样类似经历弟兄姐妹一定蛮多的啊，蛮多的，那个时候都会有点信仰会动摇了，我就把我自己信仰动摇以及我怎么恢复信仰的经历呢告诉了大家，我相信能对一些人会有些帮助的，感谢主。
是，那么当时白长老好像也有一个灵感，就是说让你走出伤痛的方法是借由写信给太太。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秘密。当然很思念他了，非常非常思念了。那我就开始差不多这个每一周或者一个月想到了有什么事情啊，就把他当我在外面一样啊，或者他在原地一样，写封信给他，跟他讲这情形啊，抒发我心里这些思念。我这个大概维持了1-2年的时间，后来才慢慢的脱离伤痛了，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对我心里的这个伤痛的抒发是很有帮助的。好像他还在我旁边一样，要讲很多话，细微末节的话也都要提提啦，我觉得很好啊，也把我自己很多后悔的事情，该做没有做的事情，跟他道歉的事情也都讲出来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用他的遗产呢，在捐了几个地方啊，在大陆捐了几个希望小学，在中原大学呢捐款做了一个小教堂，在中原大学，啊，这是我在他身后略微弥补我对他的亏欠吧。
那么后来当白长老从伤痛走出来之后，就又回到服侍的岗位上啊。刚刚也提到说后来你特别还从事这个监狱的事工。
是。
那这个事工刚开始的感动是怎么来的呢？
我觉得神的带领或者要使用一个人是很奇妙的。其实我在25年以前在中国输出入银行做理事主席的时候，当时黄明镇牧师忽然来看我，就问我，白理事主席，你愿不愿意到监所来跟监所的受信人有点分享呢？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啊！我一点没有这个负担，所以我说不要了吧，我说我现在啊也上班，而且教会也有服侍啊，我说就不要了吧，谢谢你的好意，我就拒绝他了。那次我就跟监狱施工擦身而过，就没有进去了。在20年以后，在民国97年的时候，当时永和礼拜堂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一个退休会，在明池山庄，要我来有一堂的信息的分享，那我就去了。分享完以后呢，出来跟弟兄姐妹就散步在路上啊。那我就回想我的分享内容有没有什么地方遗漏的啦，或者是讲错的啦。正在脑筋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在旁边忽然跟我讲一句话，说白长老，你要不要到台北看守所来跟他们同学来分享啊？我就随口就答应了，我说好啊。答了好以后呢，我回过神来，哎，我说奇怪，我说我怎么答应好了呢？我说我也是没有心理准备啊，怎么答应好了呢？那我想对这个姐妹我也不好意思反悔，说我不去啊，她很高兴。那这个姐妹是做这个台北监狱跟桃园明德那个少年福利院的事工的。那我就去了，我就去到台北看守所去分享一堂。这个时候啊，黄明正牧师知道了，说你既然下来了就下来吧，就下第二月就上我到台北监狱啊，就这样子啊，就开始监狱监守的服侍，就一个月一个月连下去了。所以很奇妙，我就想上帝对我这些个懒的人呢，有他的方法让你想来也不能懒呢，也还是圣灵感动你还是要做吧。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我们又要回馈嘛。所以我从那开始我就跑监狱，97年跑到现在跑到有6年多了，每一个月跑一个地方。在去年年底我就全省的监所都跑了一遍，也跑到澎湖啦、绿岛啦、金门啦都去过了。跑一遍以后呢，我就想啊，我说一个月去一次跑一个地方好像不太经济，不太有效率，我说改成一次跑两个地方行不行的啊？我跑一个县，一个县不止一个监狱还有看守所，跑两个地方行不行的？我说现在啊，我还跑得动，你知道这个监狱的礼堂等等啊，可以讲的地方啊，都在楼上，都要爬楼，有爬一层，有爬两层啊，走了蛮远，老远老远的，要爬楼梯好几层，爬上去啊就有点吃力，但是我还可以抓栏杆往上爬了。我再过几年呢，我也许爬不动了，爬不动的话呢，监守也没有电梯之类的哈，我也许我就不能再去了。趁我爬动时间呢，我说我就多去几个地方吧。说我们现在一次爬两座两个地方，上午去一个地方，下午去个地方。说一个月虽然跑一次呢，那么上午下午各去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我现在过去差不多花了五年多跑一站，这次希望花个两三年就跑到一站吧。如果上帝允许，也许我再跑个两三站说不定，我不知道，就看上帝的恩典。那么这样跑有没有意义呢？我实在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你知道主耶稣说这个麦子成熟了，这个可以收割了。你在很多教会里面你看不见这个现象，你到监守你去看，他们在那里听你来讲啊，讲人生道理，把福音带进去，他们的回应非常好。当你呼召他们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位救主，接受救恩，或者你愿不愿意决志来接受他，一呼召以后啊，举手的很多很多，远比一般的布道会也就多得不得了，他们心里饥渴需要。因此我觉得很有意义。一方面来说，这是神让我有机会来弥补了过去的亏欠，可是一方面有一个道理在里面，我觉得神有他的时间。那个时候让我去讲，我那时候是才不过60多岁、啊、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年少气壮的时候，你所讲的你触摸不到他们的心灵。现在我年纪大了，我经历过我这个丧妻的痛苦，经历过很多的人生的这些个挫折等等，我能理解他们的心理上那种难受，那种挫折，那种感觉，同理心比较强，我所说的也许更能够靠神的恩典，靠圣灵带领，这话也许更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所以讲出来的信息他们容易接受。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有这个机会啊，在那个合场里面呢、啊，来工作，来为他撒种。那希望这些个我所做的都不是徒劳的，希望他们都能够觉知，能够来归在主的名下。
是，真的听起来蛮特别的，是一个很美的恩典啊。
是是是。
那所以白长老的这个退休生涯听起来真的就是很充实，然后也很有意义。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是不是请白长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勉励？那我想特别也针对两种对象啊，一种是忙于工作的现代人，他们如何忙得更有意义；一种就是退休的长辈们啊，他们如何在人生的下半场跟您一样过得很精彩。
谢谢。我想对于年轻的朋友，正在职场里面工作的朋友，在你们忙碌之余，要想到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终极的归宿是什么。因为时光飞快，你所有现在职场所接触的，所获得的都会过去。如果你现在没有抓住一个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的话呢，你到了晚年，你觉得回首前尘，觉得一切都是空的。那么在职场里面，倘使你能够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你在职场的工作就有意义了，因为你知道你能够秉持这个信仰，在职场里面不单在工作上面能够尽忠职守，能够发挥所长，而且你的行事为人可以让人看到不同的生命，借这个生命可以感动别人，也能够愿意来接受基督的信仰。所以在职场工作的人不必因为忙碌了就做一个借口说我先暂时不谈信仰的问题。其实信仰它不占你的时间的，它随时与你同在，所以因此你做什么都可以凭着信心去做，而且有信仰带给你的工作有一个准绳啊，知道当如何去做，知道怎么做最有意义，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不是你职场工作的一个另外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助力，很重要的。特别在职场里面，倘使你有了信仰以后，你更能够把信仰所对你的改变，让你领受到信望爱的这个基本的基督的精神带出来以后，你发现说你所接触到的事或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可以感动人，事情做得更好，更能够见证你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要因为太忙碌就忽略信仰，那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最基本最关键性的一件事情。 那我来说，我在至少当时接触信仰对我有很大帮助。像我是在工作上面，我之所以还能够略微抗拒一些试探引诱，或者是不会害怕一些个胁迫威胁，我想信仰给我的力量。要没有这个力量给我的话，我也许就会失足啦，或者是软弱啦，或者是退后退缩了等等呢，也就会失败了。对年长的朋友我要说，其实退休以后的余年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宝贵的年岁你怎么使用最有价值是值得考虑的。当然不排除你休闲旅游，我想这些都也正常的，但在这个时候你同时考虑到你如何利用着你一生的经验，信仰对你的这个帮助，让你所受的恩典你来分享出来传承出来，让别人在这个时候因着你的见证，因着你的帮助，也能够来接受基督信仰，接受救恩，得到永生，那你退休以后生命啊就更有价值，那个年岁啊就远比单单全部用在休闲享乐方面就更有意义了。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映黄昏，那么为什么夕阳无限好呢？因为夕阳它有光可以照亮，但是不会刺人，不会刺眼，它有热让人有温暖，但不会觉得直热不好受。这个时候黄昏的光热正是最好的发光发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这样做是丢掉了，你是后悔莫及，非常可惜的时间。所以如何把握你最后的机会，你能够来更多的来在福音工作上面，在公益事情上面尽你的能力，让人的帮助，让神的荣耀，这是一桩很要紧要紧的事情。除非你完全都不能行动了，那你当然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你还能够有行动自如，还能够是应该多想想怎么来帮助别人，怎么来传福音，来造就人，把永生把救恩能够传扬出去，让人能够得到救恩得到永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价值。晚年能够最有意义的使用恐怕就是这个了。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白长老最后给年轻人给长辈们这么宝贵的建议，那也很谢谢今天来接受云彩飞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你，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白培英白长老的生命故事。您觉得白长老的故事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白培英长老的生命呈现的应该就是一个因着基督信仰从 A 到 A+, 也就是从好到更好的一个故事吧。以白长老中规中矩的家庭教育以及一步一踏实的学经历，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按照常理说应该也能走出一个很不错的生命样式。但是有了基督信仰，确实让白长老的生命得到很多的加值。圣经箴言三章一到四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白培英长老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因为认识了上帝，谨守了上帝的教导，以至于在职场生涯中经常的蒙恩福，而在苦难中他也能够很快的寻找到了内心的平安，并且退休之后也能够继续使用自己的恩赐经验 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白平长老在最后的勉励时，也都跟我们分享到了基督信仰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重大意义，非常值得你我深思。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白培英长老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轻轻地跟随他。
心